早上能共同学习福音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如何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与你和好，就可以跟自己和好，也可以跟周围的人和好。求主帮助我们，使讲者能够流利的表达，使听者能够得着启发。在今天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荣耀。谢谢主垂听，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到21节。哥林多后书前面还有一个位置，来，5章17节到21节。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哥林多后书5章17到21。预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前面这里还有200椅子，我拥有麦克风，所以只好用脚踢过去，去不可哈。关系最高的价值是这一次我专题的题目内容。人类外在的行为常常受内在无形的观念所统治，这许多的观念跟思想会影响我们外在的行动。许多的观念当中，价值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2000年前的希腊哲学家就在讨论什么是有价值的。他们说知识很有价值，所以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你知道怎样可以分裂原子核，知道怎样可以核能发电，你的薪水很高。如果你知道飞弹的导向系统，怎么样可以引导它到达准确的目的地，你的薪水可以超过10万美金。如果你知道基因工程胰岛素怎样可以透过细菌来创造，那你的收入会非常丰厚。假如你发明一种药可以医治 AIDS 病，保证你会得到诺贝尔奖。所以知道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从小学到 PhD 一共要念22年书，为的是追求知道。第二个，希腊哲学家说拥有是很有价值的， having 财富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所需，供应我们食衣住行的需要，可以帮助我们有力量周济穷人，也可以建造社会。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他们说贫贱夫妻不会快乐的。底下那三个字怎么说？百事哀。所以拥有是很有价值的。请进来。这上面那个冷气机上面也可以坐。我想哈，这里还有一个位置可以坐，坐在这里，你坐这里的话，好，这里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让人坐。哇，站着听讲很让人受感动。这里面的 chapel， 其实哦，那个教堂本身呢、啊，现在来不及换。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就去商量，听大会报告，看怎样可以改换一个地方。好，请进来，还是欢迎。站的不用收门票，来。坐的要交钱。这里还有一个位置，来，请你坐到大台前来。这里还有一个位置。希腊哲学家说，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活着有健康，可以吃喝玩乐睡觉，有眼睛可以欣赏这个世界，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有呢，秋水共长天一色。健康生命是非常要紧的。你看，我们有耳朵可以听那松涛排海的声音，有眼睛可以观察月亮星宿，生命是很要紧的。 哦，这么多人哈，你进来。这是前面的 introduction， 还没有进入主题。我看我们今天下午要改去 chapel 好了。这时候哈，好，我们把它关起来。那我讲快一点，让各位站的时间可以短一点。有一个教授渡河，那有一个舟子划船的人就帮助他从河这边渡到那边，教授就跟他闲聊，他说，哎，请问你先生，你懂不懂有关贝多芬的音乐呢？那个船夫说不懂。那请问你懂不懂牛顿的力学呢？船夫说不太懂。那教授对他说，你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一半了。后来那一条河里面起了一阵风，船就摇晃起来。那渔夫对他问说，教授，你知不知道怎样游泳呢？教授说我不知道。那渔夫说，你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全部了。生命是很要紧的，爱情也很要紧。我们有人被我们所爱，或者我们可以付出爱，接受爱。你进入我的内心，你点亮了我的生命，你谱写了我生命的诗歌，你是我冬天的太阳，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还有什么啊？你是我身旁的什么小鸟等等。哇，依靠在你宽厚的肩膀上有一种安全感，这是女的讲的哈，刚刚说小鸟是男的讲的。爱情的滋润可以使一个人变成一朵花。你注意看哈，最近垂头丧气的都是刚刚失恋的，真的。但是在谈恋爱，每一个女的跟男的都会变成非常可爱。爱情会使一些非常头脑简单的人变成诗人。我就见过一个例子，美国人常常不知道怎样向女的求婚，他们当然比我们会，我们中国人更不会。求婚通常你们讲什么 ？Would you marry me？ 我比较高干一点点，我跟我太太这样讲：你愿不愿意跟我同心奔走天路？哎，很属灵啊、哦，这个好了。那有一个西方人跟他的女朋友交往3年，不知道怎样去向她求婚。有一天请她到家里来吃饭，带她到后花园去散步，灵机一动，他说，你看我的祖父躺在这里啊、哦，我祖母就躺在他旁边，你看我妈妈已经躺在这里，将来爸爸也会躺这里，这一块是我的，你将来要不要躺在我旁边？哇，那个女的虽然听见这种话很难听，可是那是爱情，心里很受感动，她说我愿意躺那里。哦，你看这个就是爱情，爱情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人说自由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喊一句口号说，生命诚可贵，还有呢，爱情价更高，若为呢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自由无宁死，那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人他们要游泳渡过香港的海峡，虽然有鲨鱼，那也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他们要在一只小船上面挤了200个人从越南那里航海，希望可以到达印尼或者是菲律宾，争取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威胁的自由，争取宗教的自由、住的自由，还有职业的自由。可是最近很多心理学家、很古典的圣经学者认为，关系才是最高的价值，所有以上都不是最高的价值。当我在10年前神学院，我的老师提起这个理论的时候，我的眼睛睁大，看看他到底要讲一些什么。关系是最高的价值。原来人怎么样可以定位呢？我们必须跟宇宙万物相处的时候，从这种互动的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周围的人给你称赞，你会肯定自己；你考试考得不好，因为跟比其他同学差，你就会有自卑感。那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如果你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关系，圣经说这是非常美妙的境界。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经说叫 spiritual， 这是灵性。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说这叫 psychological， 我们说这个是心性。我们与人的关系叫 social， 这是群性。与物的关系叫做 physical， 我们说这个叫做物性。所以物有物理，心有心理，灵呢有灵理，对不对？一定的吗？都加上理吧。看见过心理吧？有没有这两个字？ 看见过物理吧？灵的道理就是这一本圣经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保罗这样说：神使我们跟他自己和好，然后呢，我保罗成为基督徒，认识神，与神和好以后，神把这托付给我，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要我出去到处去宣扬，让人可以认识神，因此人跟神和好。一旦接纳神所创造的我，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的我，因此也能够接受自己，就与自己和好。一个人接纳自己，常常他更能爱别人，与其他人和好，那他就传福音去劝人与神和好。所以保罗他一生当中所从事的工作，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建造关系，他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他经历到天人合一舒坦的境界，所以他完全接纳一个有优点有缺点的保罗，然后他感觉得到他跟他自己中间矛盾的关系消失了，所以他有这个属灵的经历，可以去传福音给别人，使别人与神和好，经验到上帝同在所带来的和谐、统一跟喜乐。我告诉你，关系真的很有价值。所以圣经里面说，夫妻两个人吃的是蔬菜、粗茶淡饭，用中国话，但是呢，他们非常相亲相爱，胜过夫妇两个人吃什么大鱼大肉，然后呢，天天大眼瞪小眼。圣经是这样形容的，在箴言。假如你的先生非常会赚钱，但是他在外面还有其他三个太太，那你是要钱呢，还是要他的爱情？我太太告诉我说，我没钱没关系，但我们两个相亲相爱，这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关系是最高的价值。好，我们这里姊妹做一个测验，你宁愿你的先生大概有$10,000,000，但是他有三个太太，这样你 举手，你觉得这样有没有价值？好，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他虽然不太有钱，但是他很爱你，生活可以过得去，你觉得这样很好的，请举手。关系，啊，啊，先生觉得太太很会赚钱，但是在外面有好几个男朋友的，请举手。我们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跟人和好，劝人与神和好。保罗说，这是最高的价值。你看，关系是最高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人体的组织看出来，我们人体有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免疫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跟生殖系统，他们都要维持一个非常和好的关系，对不对？免疫系统有一天攻击你的心脏，说哦，这是移植的，其实是自己人，他自己不知道，没有维持和好的关系，那我们通常说这个叫做什么？癌症。癌症就是这个，它在某一个地方长得特别快，其他的组织吃不消。房子也是一样，要维持和好的关系才成为房子，我们有柱、梁、墙、地板、卫生设备，还有电线、瓦斯管等等。你们猜猜看，我是读什么系的才会知道这个？对，土木。所以常常有人说我是又土又木。汽车也是，我们有引擎的动力系统，也有悬挂系统、传动系统、电路系统、刹车系统等等，他们要完全互相和谐统一，维持一个关系，这个车子才能够跑得好好的。国家组织也一样，一个国家要非常有力气，你军事很厉害，像苏联现在倒台了，为什么？他经济跟不上，所以整个国家要强的话，要内政、交通、文化、外交、经济、财政、教育等等，都要能够维持和好的关系，很好的关系，并且均衡的发展。我们来看正面的人际关系如何可以建造我们的品德。如果你从小成长，环境所提供关系是正面的力量的话，我们对人格的塑造会有积极、正面、美善的影响。假如你从小活在老师跟父母的称赞当中，你就学会自尊。你看，你没有这个关系，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有自信心的。如果你活在完全的接纳，不管你有多少短处长处，你会获得安全感，别人的批评你不会那么在乎。假如周围的师长、父母跟同学常常肯定你的长处，你会建立自信心。缺乏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如果长辈常常鼓励我们，并且给我们机会去锻炼并且成功，我们就会养成上进心，努力将来就可能有所成就。如果亲友常常用行动来感化我们， 用身教，我们会发展出生活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有很多人不负责任，你们猜猜看，在美国丈夫离弃太太比较多，还是太太离弃丈夫离家出走比较多？猜猜看。啊，太太离家出走比较多哈，是吗？我所知道的是丈夫离家出走比较多。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继续住在同一个屋顶底下？因为他们觉得做丈夫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责任，养家、剪草、修车，算了，走了。这叫不负责任。我在 Berkeley 念书的时候，跟一个老太太谈一谈，她说我的丈夫在我30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从那以后我过了30年悲惨的生活，现在生活才好一点。不负责任。可如果我们从小有好的环境，养成负责，如果学校的教育用启发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我们会被鼓励养成了创新的品德，并且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周围的朋友尽心竭力帮助我们成功，我们就培养出喜乐的工作态度，并且健康的人生哲学。假如我们碰见困难的时候，朋友尽心竭力帮助我们度过，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信任，并且也敢敞开自己，让别人进到我们心里来信任。如果我们有人关怀我们，我们享受别人的关怀，我们会一生当中产生一种感激，这种感恩的自然心态使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睦。有一两个朋友用他最大的努力来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表现友善的态度，我们就有很好的处事哲学。这种了解 understanding heart， 如果我们曾经享受过，你将来就会学到这个，你的人际关系会很好，这些都是正面的力量。我很佩服孔子，哎，因为他实在对学生很了解。有一次他在陈蔡交界的地方被困几天没有东西吃，子贡冒险卖了他最有价值的那些钻戒，或者其他当时如果钻戒的话，反正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书上说有价值的东西，提了一担米回来，颜回就在屋檐底下那里煮饭。我这种了解孔子的了解让我很佩服。子贡远远的看见颜回偷偷的咬了一口饭吃下去了，他就去对孔子这样说：仁人志士在非常贫穷的时候会不会改变他的节气呢？孔子说：既然称呼他是仁人志士，怎么可能改变节气呢？子贡说：那么颜回这个人会不会在贫穷的时候改变他的志操呢？孔子说：你到底看见什么了？子贡就说：我刚刚看见他偷了一口饭吃。孔子说：且慢且慢，其中必有缘故。其中必有缘故，我去问问他。他找颜回来，颜回这样回答：我在煮饭的时候，破庙屋瓦上面有一些尘埃，黑色的掉在煮的饭里面，如果把它咬出来丢掉嘛，大家已经好几天没饭吃，太可惜了，如果给大家吃又不卫生，所以我就把它咬起来吃了。孔子回去告诉子贡说：我信任颜回，这不是第一次了。在他的经典里面这样记载，周围的学生就更加佩服孔子了。哇，我看到这个了解之心，实在很受感动。如果你周围有很多人误会你，但是有一个人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是这个态度、这个想法，你会觉得人生是非常有滋味的。如果有人在我们做错的时候凭爱心指正我们，我们会经验到成长，并且学习到包容跟宽大。如果有人提拔我们、爱护我们，我们就学会爱心，也帮助将来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假如我们从小都能够在这种环境长大的话呢，太理想了。可惜大部分的人成长的环境有正面的力量，也有反面的力量。负面的人际关系，它会扭曲我们的人格，扭曲我们的思想的。所以如果环境所提供的是负面的力量，常常会压伤我们的心灵，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思想跟习惯，我们就慢慢沦落成为环境的牺牲品。这些伤害很容易会转成我们的潜意识，形成我们某一种特别的个性跟习惯，最后演变成为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常常活在内心的冲突跟矛盾里。有一些人一生常常要去对抗那莫名其妙的自己。所以我们如果活在批评里面，我们从小就学会论断， 活在竞争里，我们就从小学会斗争；活在嘲笑里，我们就变成自卑。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用贿赂来解决他们的难题，我们就学会巴结。有人出卖过我们好几次，我们内心的苦毒永远没有办法消失。有人欺骗我们，我们慢慢也学会用诡诈的方法来得利。排斥我们，我们可能退缩。有人藐视我们，哦，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故意爱现一下，让他们证明我的存在。哎，爱现这两个字现在常不常用？叫爱表现，是不是叫爱现？最近流行的中文俗语非常多，我已经赶不上时代。这两年最流行的俗语叫什么？十年前最流行的俗语叫楚留香，是不是真的有这三个字啊？现在最流行的俗语，好像你们来的时候，两年前他们告诉我说，我被你打败。啊，我败给你，意思是说你怎么那么天才，会想出这些馊主意。啊，今年最流行的是什么？我输给你啊。爱现，如果我们被严重的伤害，为了要扳回一局，我们可能在人生观当中慢慢学会报复的心理。有人诽谤我们，他咬我一口，我也咬他一口，所以知道吧，我咬你一口，你趴下来咬他一口，公平。有人羞辱我们，我们学会用仇恨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嫉妒我们，我们养成户籍。我看见过在美国这里有不少中国人慢慢都演变成为愤世嫉俗，他一方面语言不是那么好，工作也不是那么努力，人缘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他已经换了三四十工作， resume 写起来很好看，或一辈子做过三四十个，没有一个做超过三个月的，总是跟周围的同事处不好。或我在贝瑞碰见他的时候，贝瑞有一种地下捷运系统叫 BART， Bay Area Rapid Transportation BART， 它是用一种电脑的卡片，这种电脑卡片你要进入这一站的时候画一下，它就知道从你哪里进去的，出来的时候画一下，它知道你从哪一站出来。这一张票如果你买的是10块钱，做掉2.5块的话，你画一下出来，它就已经计算好，已经通通到电脑打好，你下一次只剩下7块5了。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师，那对美国批评美国，美国一文不值，觉得美国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我听他讲，哇，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他批评说，哎，美国哈，你看这些 BART system， 其实 token 非常简单，为什么做这个？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市政府的官员官商勾结，你说这电脑需要常常修理，他们才会有价吧。我讲的都是这种话，美国总统无论怎样出兵都是错的。听他讲起来好像什么都对，我后来发现他心里在失败，自己的失败当中被扭曲，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外在的人。这种人叫做愤世嫉俗，他在某一种环境当中长大，心灵被彻底的压伤，到现在已经50岁还没有蒙医治。他的太太跟他很难相处，因为他的眼睛都是说别人错了，不是我错。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因着福音完全的得医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有一个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教会牧会做牧师，非常成功。但可惜到他40几岁讲到那么有威力，但是他才常常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一些人说，像不像？还要再大声一点。他梦见野兽来追逐他，他有些梦见当他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忽然一阵风吹来，他的讲稿通通都吹走了，底下结结巴巴讲不出什么话来。他已经非常成功，为什么还要花更多的力气去追求成功，没有安全感呢？原来他从小的时候父亲常常这样说他，像你这样的人哈，将来不要想有什么出息了。有一次他到教会里面，在那教会里面混了半年，相当成功，升到教会里面灵修的位置。那牧师对他说，哎，年轻人少耍这些花样，你以为那这几招就可以使我们年轻的团契复兴啊？我告诉你，要依靠圣灵，你不要学会那么多花招。他那么努力，那么认真，牧师泼他一头冷水以后，后来他就开始非常灰心。10几岁的时候跑到圣迭戈的公园离家出走，晚上睡的时候动物园就在旁边，所以一共有1个礼拜那动物叫的声音很恐怖。10几岁的心灵 还好当地有另外一个教会接纳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他慢慢的努力服侍，有很好的长进，后来他决定愿意全时间奉献做传道，到了神学院全校第一名毕业，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教区牧会，也相当成功。可是无论如何到四十几岁，他每一天常常胃痛，他太太说你很紧张，常常在做梦，讲稿吹走了，不知道怎么办。他去找基督徒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经过好几次的协谈以后告诉他，你心里有一个症结，你父亲跟第一个牧师所带给你的伤害到如今没有忘记，他们几句话到现在你心里产生严重的自卑感，现在你一切的努力都是要证明给第一个牧师看，跟你的爸爸看，说我是有出息的。一个人为了别人所造成的伤害，他一辈子努力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有用的人。你想这是谁的奴仆，谁是谁的奴隶？他需要经过上帝的医治，因为上帝接纳我们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你很会讲道，你有 PhD degree， 上帝造人，他借着基督的宝血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可惜正面的环境虽然对我们人格塑造的过程当中有积极的影响，负面的环境对我们来说会扭曲我们的人格。可惜环境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好的环境固然可以支持我们，坏的环境会造成伤害跟误解，扭曲我们人格。但我告诉各位，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固然我们不必为环境负责，因为环境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但我告诉各位，你要为你自己的反应负责。 You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environment, bu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response. So response 变成 responsible, 对不对？英文就是这么妙。你碰见什么事情，你的反应会造成你下一次的个性。那圣经教导我们很多有关被伤害的时候我们怎样反应，才可以使我们的人格得到完全的释放跟自由。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有美好的信仰，我们的反应是自然的，并且是正确的，这样恶势力就不会在你我的人生过程当中留下一些刻痕，反而我们可以形成美好的品质，彰显上帝的荣耀。我知道在这些恶劣的环境当中要维持美好的人格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总有它的副作用，但感谢神，在我信耶稣这25年的过程当中，我慢慢有一些体验，发现如果你我拥有坚强的信仰，对上帝的美善，我虽然遭遇到这些很恶劣的环境，我们对上帝的美善持有坚强的信念，这样我们就有健康正确的自我形象跟自我观。我们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跟自我观，就能够拥有深层的生命抵抗力，来抵抗外在的扭曲能力。关系是最高的价值。我要介绍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会影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好，抬高一点，谢谢，再高一点。好，你从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他现在外在表面的行为，常常导因于过去他曾经在人际关系当中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没有解决，后来慢慢形成他内心的矛盾以及对人性的了解，因此一经稍微的刺激以后，他就会马上产生这种表面的行为，是有这种人的。所以左边的是过去我们所受到的伤害，右边的是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这个信仰如何帮助我们，因着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心灵深处里面拥有正确的自我观。当我们发生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圣经正确的行为反应所教导的来反射我们基督徒的美德，这样你能够改善人际关系。好，比如你看见有某一些人他非常爱现，跟他绘画的时候总是他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让你有讲话的机会，他讲话又不需要呼吸，所以20分钟的时间你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并且总是提起你没有办法讲的话题，他提起立法委员哪一个怎么样哪一个怎么样，都是后宫的那些所谓那个宫廷的后院的故事，你完全不熟悉，他借着这个来表达，你看我的家世是跟那些高官后人 这些人有非常好的关系的，这是一种爱线，背后一定有原因的。也有一些人非常喜欢批评论断别人，表示他的见地总是高人一等，所以他听完讲道哈，到台下就说：“哎，你觉得今天讲道怎么样？”那个人讲了几句，马上轮到：“哎，讲的好是好，不过这个，底下就挑剔了。”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个人主办在全美国夏令会相当大的一个聚会，他请了五六个讲人去，讲完了以后，他们开同工会讨论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批评他所请来的牧师。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会这心理这么严重。这很奇特的一种心理，有的时候会在我们基督教界发现人际关系的冲突。为什么他那么爱现呢？那么喜欢批评呢？那么喜欢论断呢？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藐视，读书哥哥好，手工艺姐姐好，成绩同学好，我没有哪一样可以拿得出来，那只好拿得我可以拿得出来的，我哥哥，香港大学物理系的，但是他不会一个轮子骑摩托车，我会耶。你们知道摩托车可以用一个轮子就可以走吗？有没有见过？他们为什么要表演那个？因为他读书不如别人，你知道吗？真的有这种心理，所以他被藐视就会产生爱线。假如他从小犯错被责备，很久学不好，父母常常嫌他，说他这个，他被轻看，慢慢他会养成一种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错误的形象，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久而久之他形成内心的一些矛盾。因此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一些人强过他，他只好用别的方法来表现自己，或者借着压下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我们会常常看见过这种人。有一本书叫《了解自己》 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Yourself， 他提起说有一个女的，虽然已经嫁给人，三十几岁，还是长得非常有风韵。我们说已经嫁给人了，叫做有夫之什么之妇。可很奇怪哈，她有个很特别的心理，她还是要在教会和其他地方有意无意的去吸引其他也很出色的男人。啊，当然她长得好看，谈话也很有风度等等。那果然有一些人就常常在欣赏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表面行为是这样呢？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人际关系的冲突，从小他很崇拜父亲，对父亲觉得好像是偶像一般，想尽各样的办法来讨他父亲的喜欢，可惜父亲对他的反应都是非常冷淡，他总无法得到父亲的欢心。所以在他的潜意识当中，那个内心矛盾里面慢慢演变成为男人我总要想办法征服他，我爸爸我没有得到他的欢心，我试试看别的男人如何。男人真的这么样很难去了解吗？所以总是想办法要别的男人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就是这个原因，发生外遇也是这个原因，为了征服别人，看看这个男的有什么反应。他需要他的心理获得某一个程度上的补偿，潜意识想要征服男人。你看，就是因为他从前在人际关系的矛盾当中不能从信仰的立场来升华他所有对人类的了解跟对上帝的了解。那很感谢神，他经过心理医生谈过好多次以后，他才发现他的症结，因为父亲从前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喜欢，所以他现在潜意识里面想要用他的吸引力来征服男人。他明白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完全得到释放，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福音有这个大能，一旦我们很谦卑的诚恳地了解了自己以后，上帝能给我们完全的医治。假如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上帝的手就会在我们心灵深处里面来触摸我们心弦，并且医治我们过去的创伤。神爱我已经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显明出来，并且诗篇跟其他的经文好几处提到神曾经提我的名造我，我是独一无二的，我受造奇妙可畏。因此全世界只有一个李顺长，我现在不是夸口我自己，你也是只有一个嘛，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外形恩赐思想习惯都是很独一无二的。我珍惜我自己，因为我是上帝所创造独一无二最 unique 的活物。因此在我们心灵深处里面，因此上帝接纳我们，我们就会接纳自己。上帝所创造的我总是最好的我， 你要这个信念，上帝绝对不会开那么大的玩笑，创造一个废物在这世界上一点用处都没有。因此我们从信仰形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自我形象跟自我观，对自己有相当的肯定，又透过教会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互相劝勉，提供给我机会服侍，我对自己有所肯定。所以一个人对自我有肯定，就比较不怕人际关系当中所带来的冲突，因为你自己了解自己。难怪台湾有一个政府官员讲过一句话，他已经在部长级以上，他说树头拿起来知不怕树尾有风啊。好，树根如果站得住，树的尾巴就不怕什么风来摇，因为你自己站不稳，所以人家稍微讲一下你就会随风摇动，这就是自我形象。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有一节圣经也许各位不常注意到，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世界上的万人，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在想什么，他不需要靠外在的这些人来肯定他自己，因为他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很好的肯定。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学会我是在神面前受造，奇妙可畏，有我的价值，有我独特的地方，因此这样我们在被藐视被论断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站立得稳，不容易被这世界上的说法所摇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三节，保罗讲过这句话，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我以为是很小的事情，因为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已经到达这个程度，我们越来就越少要依赖外在所给予我们的肯定，当然某一个程度我们还是需要弟兄姊妹们所给予我们的协助，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自己。这样当我遭遇到被藐视被论断的时候，我的行为反应跟这边的就不一样了，我不需要论断别人批评别人来抬高自己，我能够饶恕他，有人得罪我，虽然有一些人对我藐视跟论断不是那么可爱，我还是爱他，因为他也是在成长过去当中受到伤害，他需要我 demonstrate 给他看什么叫基督的爱跟完全的饶恕，你知道吗？这个会很有征服力跟感力，这样我这个行为模式是饶恕他爱他，他就有机会从我的协助当中继续不断的成长。那你这样证明过几次，别人总是误会你，你总是爱他，以后他终于彻底的了解你的人格，知道你有基督的形象跟香气，这些人这些朋友最后他们会真正的被你所征服，他们了解你是谁，他们会成为你的支持者，人际关系会转好。当然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遭遇到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从以前到现在，学生工作 Wanna Creek 教会，现在的 Columbus 教会，一块米起霸霸狼，一种米怎么养什么百种人，所以每一个人的思想跟态度都不一样，他们对牧师的形象跟期待也不一样，所以我一个人要是200多个人通通都很高兴，你们觉得难不难？有没有办法做到？很困难做到的。所以偶尔还是会有人这样说，牧师这样说，牧师那样，这个所有的牧师都经验过，没有什么稀奇的，信不信？一定要经验过。那别人讲的时候起初还是会很难受，那我年轻的时候人家批评我，我就说这个人哈，从此以后跟你保持距离，以什么以这安全，那你已经打我一个巴掌，我为什么还要再把脸伸过去给你打第二个巴掌呢？可是我后来读到圣经，耶稣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意思是什么？当别人打你一个巴掌的时候，你很缺乏安全感，因为你很害怕继续爱他的时候他再打你一个巴掌。可约翰一书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怎么样除去了。你有没有爱另外一个人爱到一个程度，他虽然打你第一个巴掌，你继续爱他，虽然他可能打你第二个巴掌，他再得罪你，你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爱就完全。我想到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现在终于知道意思了，原来为着爱他的缘故，你继续去爱他接触他，虽然他可能下一次又不知道哪里看见你怎么样了，啪又打一个巴掌，但圣经说你要继续爱他。我十分深信打过第三个巴掌以后他会被你征服，真的。 你对你的先生用这一招试试看，不要跟他打架，也不要跟他吵，也不要跟他辩论，也不要不煮饭不洗碗。你试试看，他一定被你征服。哪一个更有能力？请问，暴力更有能力，还是基督耶稣的爱、宽大跟饶恕更有能力？圣经告诉我们，人际关系可以因着我们的信仰而更加美好。因为一个人与神和好以后，他就会接纳上帝所创造有优点有缺点的我。一接纳自己，我就与自己和好。我与自己和好，我内在的矛盾消失了以后，我看所有周围的人都非常可爱，因此你就能够跟人和好，你的人际关系会美化。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好了，有一些人常常自私，保护自己的权利，以自我为中心。你知道为什么？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初中、高中、小学时代，生存竞争非常剧烈，每一个人都想爬到别人头上，被别人占便宜，因此他的内心发展出缺乏安全感。所以一有点小小的批评以后，他马上护卫自己。就是最有名的讲员都一样，你稍微刺激他，如果我们还没有到达耶稣基督的程度的话，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反应。但感谢神，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吗？这是你内心的矛盾。我们现在来看看信仰比这心理更深一层，这是心理学的范围，这人际关系，这外面的表现。如果我所相信的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我天上的父亲，那我就相信这位父亲一定会保护我的安全，一定能供应我的需要。因此在我内心深处里面，上帝就是我的安全感，他是我的牧者，我一定不致缺乏他的安全、他的引导、他的保护、他的供应。好，因此如果我们发现生存竞争非常剧烈，有人要占我们便宜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人怎么看呢？看他还没有认识神，他是何等需要我的了解、饶恕、宽大跟同情，他需要我多多给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可以赢得朋友，让他们可以了解我们基督徒美善的品德。我知道有一些人蛮喜欢唱歌，基督教的诗歌和音美丽，旋律也非常美丽。那可惜有一个人，他去参加诗班，那个指挥第二天说，到底是哪一只丑小鸭在那里呱呱叫啊？他就一个一个试音，终于逮出来，你怎么敢来参加诗班？出去。好厉害，那个诗班的指挥一定是他的个性一定是属于哪一个 type， 这叫完美主义者。那诗班指挥是完美主义者，后来他被赶出去了以后，从此以后他真的什么诗歌都不敢唱，什么诗班都不敢参加，直到30岁以后啊。那这个人这些书我不知道为什么接触到那么多牧师，那牧师也有心理问题，像我也有心理问题，需要你们协助的，需要你们来帮助并且肯定我。你下午再去找很多人来就是肯定我。开玩笑，这教室容纳不下了。但是他因为是牧师，所以也需要在教会里面关心诗班，也需要唱诗。后来哈，他诗班的指挥鼓励他说，牧师你的声音很好听，你只要再锻炼几次。所以有几次他就参加诗班练习，跟大家合作，他的音乐还有和音的感觉，还有怎么样读那些音谱哈，都有进步。有一天他很大胆，就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一半随便唱了一首诗歌，没有想到下台很多人告诉他说，牧师我们都不知道你的男低音唱得非常有磁性。哇，他就很高兴了。后来慢慢锻炼唱诗，唱得非常的好。他从前受到伤害，把自己的才华埋没了20年的时间。我们非常需要朋友经常给我们肯定跟鼓励，但一个朋友怎么样才能够肯定跟鼓励你呢？请问你要必须先做一个肯定并且支持朋友的人，他就会反过来支持你。因为改变对方最短的路是什么？改变什么？改变自己。请你记得，我们内心的矛盾消失了以后，很自然。就这个，有一个人他做一个祷告，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不懂，后来回家想想他到底在祷告什么，我觉得这个祷告很高干。这个丈夫怎么祷告呢？说，主啊，我不求你给我一个 非常好的妻子，我只求你给我的妻子有一个好的丈夫，因为我的妻子有一个好的丈夫，我一定有一个好的妻子。哦，我听了半天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哇，这太厉害了，他懂得一件事，改变对方最短的路是在改变自己。我们要别人来帮助肯定我们，我们先去帮助并且肯定别人。有一个太太，她丈夫经常借酒浇愁，变成酗酒，变成酒鬼。她跟她先生中间没有话可以沟通，不管讲什么三言两语，两个人就面红耳赤。这太太哈，看见丈夫无法改进，就一天到晚唠叨他，唠叨他，叽叽喳喳，骂他。那这个丈夫不胜其烦，他们的家庭有这个问题。你们知道全美国做妻子的嫌丈夫第一个，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会写说，如果丈夫这样，哎呀真是不好。你们知道第一个嫌丈夫的是什么？事业不够成功，会不会？可能在前面第三名以内会嫌这个。还有呢， uncompassionate， 对我怎么样？不够爱情。还有呢，好，你们知不知道女的男的丈夫嫌女的第一个是什么？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你又没经验。哇哇，女的哈，看见丈夫没有办法改善，就一天到晚唠叨。但你越不改善，就越怎么样？越讲他。对，所以其实是谁的责任？好，丈夫的责任。不过没有技巧，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改变丈夫，不去酗酒等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这个做太太的常常有意无意去找先生的债，而且在人的面前常常数算她丈夫的不是，这没有任何哪一个男的可以受得了。你们要娶太太好，要先考验这个人会不会将来在人的面前说你坏话，这种不能娶。哇，因为男的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自尊。那太太在公共场合，哦，我那丈夫啊。哦，那个老不死的啊，是不是叫老不死？为什么这个女的会这样常常数落丈夫呢？原来这个女的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不可爱，从小的时候缺乏父母的关怀跟爱情，所以她自己认为自己一定有什么严重的缺陷吧，要不然为什么我连我的父母都不爱我呢？因此她自己感觉自己有深刻的罪恶感，我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辈子当中自暴自弃，自怨自艾，所以呢她已经养成要惩罚自己的习惯。用现代心理学俗语来说，她有被虐待狂，这叫被虐待狂。她一定要设法自讨苦吃，被人弃绝来惩罚自己。所以她常常唠叨丈夫，等到丈夫打她几拳以后，那一个晚上她就睡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心里是非常特别，因为他在小时候得不到父母给他的关怀，父母拒之千里，无法讨父亲的喜欢，父亲太完美主义了，达不到父亲的要求，那过去的这些创伤形成他的所谓自我的自卑感或罪恶感，他觉得自己一定有什么缺点，因此他就常常去找丈夫的不是。丈夫后来不胜其烦，常常借酒浇愁。那这一对夫妇哈，在这本书上面写的叫 Margaret 太太，这些都是假名，但是真有其事，有这些人为了保护当事人起的名字都是假名。感谢神，经过心理医生一年的治疗以后，他终于逐渐慢慢了解自己。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因着教会主内弟兄姊妹们彼此的爱心，他们的关怀，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是上帝医治最起初的步骤。在他心灵深处里面，他后来才认识到自己原来这个问题，缺乏父亲的爱以后所养成的那个罪恶感，他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完全的赦免。我是有缺点的，有优点的，我完全接纳我这样的一个人，来恳求上帝的医治。在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有新的 potential， 因此他在行为反应上面就反射出这基督的信仰的力量， 她开始学会也赦免丈夫的酗酒，丈夫不过长进，她完全接受她的丈夫，并且透过爱跟关怀的方法要来改变她的丈夫。她跟丈夫的关系最后就改善了，因为他们后来可以沟通，他们心灵开始有一些契合。一年的时间以后，她的先生不再去喝酒，因为已经不需要喝了，喝得最醉的就是不需要听太太的唠叨。那现在沟通很好，她不需要去喝酒了，她的家庭生活得到许多的解答。最后一章，我们可以准时12点结束，我们晚7分钟开始。我们从福音看见福音的大能，福音就是帮助我们建造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那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福音就是这个。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见，关系是最高的价值。在马可福音12章30节跟31节那里说，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will, with all your strength, love your Lord. 其次，要爱人如同爱自己。因此，在这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类最要紧的是：第一，要相信上帝，要接受他，并且爱他，因为他是最高的准则，最高美善的来源。第二个，圣经说你要爱自己，要爱人如同爱自己。爱自己是第二，不是第一。请你记得，一个人不爱自己，有自卑感的人，一定看别人太骄傲，非常困难爱骄傲的人。所以，除非你除去这个自卑感，你要先能欣赏自己、爱自己，你才学会欣赏别人、爱别人。所以，圣经说，你要先爱自己，以后，然后呢，要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所以，第二个是爱自己。只有一个可能我们会爱自己，就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完全相信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我是一个最美好的我，有缺点的有我，有优点的我，我的优点就是我的缺点，我的缺点就是我的优点。因此我们越能欣赏自己，就越能接纳别人。你试试看，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你跟神和好，你会跟自己和好，你跟自己和好，你会跟人和好。因此福音可以说，我把它简化成为这几句话。福音第一，神先爱了我，替我牺牲在十字架上，因此感化我来爱神。我因为爱神，所以也爱上帝所创造这个有优点有缺点的我。那我一爱自己以后，我就看所有周围的人都非常可爱，因此我去爱别人。福音就是这个。福音也可以说，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无条件的接纳了我，因此我愿意相信并且接纳神住在我的心中。那我接纳上帝所创造有优点有缺点的我。你们知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不少的人，他们不肯接受自己。我为什么长得这么难看，身高只有5尺，为什么我的口才不如别人，永远无法接纳自己。那请你记得，你是独一无二的。我接纳自己，一个人能接纳自己才可能接纳别人。你自己站不住脚，一定看别人所有的人都是东倒西歪的。福音可以说，神现在基督里与我和好，所以呢，我也跟神和好 ，peace with God。因此，我跟自己完全的和好统一，没有内在的冲突跟矛盾。我因为跟自己和好，所以我跟所有周围的弟兄姊妹们也可以和好。同时，我去劝别人可以跟神和好。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做了这美好的工作，这福音的大能，如果我们彻底了解，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极大的变化。我们谢谢神，你们如果了解关系是你一生当中最高的价值，你无限的福气。你一生所要经营建造的不是你的学位，不是你的财富，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周围弟兄姊妹、丈夫、妻子、儿女的关系，这才会让你觉得人生非常满意。你拥有再多的财富，你的家庭关系紧张，你不会永远得到完全的安息跟满足。整本圣经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最高的价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设立福音，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跟自己和好， 所以也跟周围的弟兄姊妹们说，这福音有何等大的能力，来医治我们过去幼年受到的创伤，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事物。祝你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三堂，要从其他三个角度来了解，关系是最高的价值。求你同在，谢谢主，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